兄姐妹平安。离开家里面也好几个礼拜，快一个月的时间了，因为在外，也有服侍，也有自己去逍遥一下啊。因为是八月份呢，也有自己度假的时间，所以今天早上回来跟大家同分享神的话，是很高兴，因为我们都在读神的话啊。那这段那个神的话是比较长啊，所以呢我就抓紧时间啊，抓紧时间。那我给这段圣经的一个的题目呢，就是智慧与能力啊。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缺乏这个能力的，也缺乏那个智慧。真是希望有这个能力跟智慧来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的，所以我们是需要这个智慧跟能力来解决问题。那像什么的生活上的问题呢？就教养儿女，我相信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生活的困难。然后呢，你该不该换工作？我该不该换不同的城市？我该不该回国去就业？我怎么处理我跟家人的这些关系？这是都是我们每天面临的一些问题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然后呢，保罗怎么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？他们呢，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我们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啊，因为他是在这个希腊的那个哥林多，那些人呢，个个厉害。厉害什么意思啊？个个聪明，有智慧，个个有才干。那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在硅谷的一样，在座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啊？就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看有些什么学习的地方啊。哎，不见了。好，他第一章的第十节，他就是说弟兄们，那当然是讲到不只是弟兄，是讲到姐妹在教会里面的。这个作者是谁呢？作者是使徒保罗自己，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不是写给不信主的朋友们。那保罗形容这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呢？他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他就讲到说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。所以我们在座，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，你们都是圣徒。这是神说的，不是你想的，也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神说的。那基督是他们的主，那意思说基督是我们的主。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活出神这样子看我们。然后呢，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然后第十一节，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，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讲到教会里面是有纷争的，那我们就会问了，教会其实蛮多问题，其中这个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纷争的问题。那什么是纷争？这里告诉我们是不能一心一意而彼此相合，这叫纷争。那如果我们不同心，为什么能不同心呢？但是因为我们怎么样，我比你有智慧啊，我比你有才干，我比你有能力，所以呢，我的话更重过你的话，你要听我的。纷争是这样开始的。那其实呢，保罗写这个书的时候，特别是第一章啊，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。怎么复杂法呢？因为保罗是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召了他们，他们是蒙召做圣徒的。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也知道我们都是圣徒，而且呢，也是神的心意， 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在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为信主的门徒来祷告。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说：“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”这个祈求，第二十一节呢，他说：“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”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合而为一的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听到有纷争，所以呢，保罗的心境是不是很复杂？其实保罗的心境从神的角度，是他替神伤心的，是在这种的光景下面。然后呢，第十二节他就说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，啊，你们个人说的几个字，是不是跟前面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第十节所讲的，是不是是相反？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教会里面有个现象，当然这个哥林多教会啊，他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那属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认同，站在同一边，就是来跟随的啊。所以的纷争怎么会发生啊？我的看法是对的，我跟这个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纷争啊，有些现象了。先从教会里面讲，如果你跑到一些教会的话，你知道教会里面有怎么样？有长老，有牧师，有传道人，啊，这些人呢，常常的话，彼此之间呢是有纷争的，因为他们的看法不一样，后来就造成怎么样？整个教会的乌烟瘴气，最后呢，就是服侍。这个教会就分裂了。那还有呢，父母跟孩子有纷争，口角，对不对？孩子跟父母有纷争，也是口角。然后呢，夫妻之间有没有纷争啊？一样有纷争。所以呢，昨天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夫妻那个婚姻的问题，或者是教养儿女的问题，都是出于纷争。所以这个是从保罗来讲，第一章他又讲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那我自己呢，我跟丁敏也是有纷争的啊，啊，你不要表面看起来我们做给你们看的啊。那我是一个个性的，我是比他好啊，怎么好法？我是很有观察能力的，又从小要生存嘛啊，有观察能力，而且呢，我的那个逻辑是非常快的。为什么会快？因为我在情绪上面没有那么大的纠结。没有大的纠结的话，我就是理性来思维的是很快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是这样子的。而且呢，我考虑的很多很完整，很完全的。然后呢，不只是这样子有计划，而且还我还能够去做执行的啊。你想想看，我看丁敏是不是我比他好？所以呢，当他有个意见来的时候，那我就不同意。你就看见啊，丁敏是很辛苦的。丁敏真是很辛苦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结婚了45年，在那边磨啊磨啊磨啊，就是这样磨啊，你就看到这个纷争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？因为在第十节的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那我自己呢？我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借着谁的名啊？我借着我自己的名，然后呢，我没有尊基督是主，我是尊我自己是主，这个叫做纷争，就活在这里了。那不说一样的话，那教会里面的话会有什么现象？就有点七嘴八舌了，是不是？那七嘴八舌有这一个彰显现象的啊，然后呢可以明说，是不是？那也有怎么样暗说，是心里说。那还有呢，怎么样？是用闲话来说。那什么叫闲话？特别是今天科技啊，闲话就是这个电话已经是落后了，还有什么微信，是不是？还有短信，即时啊， 你的闲话就马上就出去，而且呢杀伤力很大的，不只是一个，对不对？马上很多人都收到这个闲话。所以呢我下岗，我退休了嘛，我就看到那个许长老，我说你这好可怜，有时候你要面对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啊，我说你真是忙啊。然后但是这里讲到什么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不是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保罗其实在这里说，你们在干嘛？保罗这样说啊，第十三节的说，基督是分开的嘛，你在纷争的时候呢，就基督是的身体是分开的。然后他说，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？这些都是怎么样，就讲到不是我钉十字架，你跟我的话，他就用自己做例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说我感谢神，除了这个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，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，就说我没有把你们引入这个错误的途径的，没有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啊，奉我的名受洗，受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个仪礼，是不是？就好像许长老受洗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真的是谁受洗呢？我也给这个家人的试过洗，其外没有别人的施洗，没有，我却不记得。这就是说，不是我在那边施洗的，那是谁施洗啊？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。传福音是那个重点。那福音，福音是什么？就是传那个十字架，是不是？那传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？就传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。所以呢，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困难呢，就是看这个十字架，就是信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。那从一般人的世人的观念中来讲，怎么想啊？他说你要解决问题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那些自以为在那个哥林多教会很聪明的那些人呢，他自以为有这个智慧，他不是那么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。所以呢，保罗就继续问这个问题，说你知道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吗？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讲到这个，他说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落了空。那其实智慧的言语是好的智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从这里看的话，智慧的言语是可以会落空的。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？因为用智慧的言语来传福音呢，是会落空的。智慧的言语，这里讲到像什么的智慧的言语，都传福音，是不是？神，我们就传福音怎么传？我说，那神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。神可以让你的孩子听你的话，神可以赐给你平安喜乐。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也会这样传的，但是呢，保罗在这里说，这是用智慧的言语是会落空的。那我们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用智慧的言语是会人智慧的言语是会落空的？十八节他就讲了，说因为，是不是？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传福音的，是不是？是在那灭亡人的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他就讲到谁是灭亡人啊？是在那些不信的人，或者是说还没有信的人。神看的话，看我们这些信的人呢，他说你真是笨啊，十字架这个东西你都信啊，你能够解决我的生活吗？是这样说的。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，我们的得救人是什么的人呢？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怎么样？是怎么样？是有神的能力，却为神的大能，不是人的智慧有能力。因为有神的智慧， 才能够使人接受这个福音，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，不是一个推理，是没有人的道理的。这个是神的大能啊！这个神的大能呢，你就看到啊，那个灭亡的人呢，其实他是一个愚拙的人。那信得救的人呢，是信主的人呢，他是什么智慧的人。那神的大能，他有没有进一步的解释？十九节，他就进一步解释神的大能是什么。因为我怎么知道啊？因为叫救炉，是不是？他就继续讲这个神的大能。那救炉呢？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他继续解释的时候，这个出处这个经上所记呢，是在以赛亚书29:14。那我先读14节，然后我就把上下文跟大家讲。所以我在这个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灭绝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以赛亚书29:14是讲这个的。那你要知道它真正的意义的话，你就要从上文来看一下啊。那我就从29:11，我就开始这样读啊。所有的末世，你们看像如封住的书卷，人间将这个书卷交给识字的人，就是有学问、有知识的人，说：“请念吧。”然后这个人就说了：“我不能念。”我们就问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因为是封住了，封住怎么样？我读不懂。”然后呢？12节呢，又将这些书交给不识字的人，说：“请念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识字啊。”然后呢，来到13节，主就说了：“因为这个百姓呢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那个心呢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，他们怎么敬畏我呢？”他说：“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”人的吩咐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的道理，都是讲道理。我们是非常喜欢听道理，因为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，所以呢就是讲这个。所以来到29:14呢，就重复我就说：“所以我在这个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”为什么奇妙又奇妙的事啊？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十字架的话，你信这个，你从世人来讲，灭亡的人来讲，这个是个愚拙的、荒谬的、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字架它的大能是何等大。那我们等一下看怎么样的大法，是不是何等的大。然后呢，保罗就继续会问了：谁是那个智慧人啊？谁是那个智慧人？所以第20节的他就说：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那如果你看这三个的话，讲到智慧人，讲到文士，讲到辨识，就有没有像今天的，对不对？那些聪明人，世上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三个都是世上的。那智慧人像谁呢？那我就用个例子啊，比较接地气。在那个 Apple Computer 苹果牌啊，那个 CEO Tim Cook 前几天呢拿了一张分红啊， $100+ million， 一天啊就分了那么红啊。你说啊，他是不是真实很有责任？因为他确实是没有那个 Steve Jobs 那么有这个先见，但是呢他就能够怎么样把所有的那些事情呢搞得非常非常的好。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得了，因为 Steve Jobs 也不在，对不对？好几年的时间呢，他这个人呢真是怎么样，所谓的世上的智慧人，他其貌不扬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子。还有呢，文士，那文士今天是什么？我们都很向往斯坦福大学，是不是？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进去。 你知道斯坦福大学里面做教授的人呢、啊，是不是有点像文士？各个学问呢、啊，如果你去参观那个那些大学的名教授的那个办公室的话，他那些书啊，然后呢，有人就问他：“你看过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我都看过。”文士是这样子的。那还有呢？辩士，辩士是谁呀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界、啊、很多一流的顶尖的这个律师，他能够从死变成活了，这些律师真是厉害啊，我真是佩服啊。所以你就看到，但是呢，这些人怎么样，都是世上的智慧人、文士、辩士。那神怎么看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那我们怎么想？世上的这种智慧、这种聪明人真是了不起啊，恨不得我也想要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但是神说我要变成愚拙，那我们要想想为什么神这样看呢、啊？你没想到这个问题啊？我们看来都不得了了，了不起的东西啊，那神看来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生命的，不管你多聪明，不管你多能干，不管你有多少学问，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生命的。那我就用个例子啊，那我们是中国人嘛啊，那孔子我们都很崇拜的，真是啊，是很厉害的。孔子是公元前对不对几百年就来，那孔子呢，他有一个名言呢、啊，我今天都看到说，哇，这个真是厉害啊！那我就跟你们读一读他的名言是什么？他通过三种方法，我们是可以学习这个智慧的。那第一呢，就通过反思，这是最高尚的，这个我们要学的呗，通过反思。第二呢，是要通过模仿，你要去学一个人，啊，这是最简单的了。他要做什么，你就跟着他学，很简单。然后第三个呢，他就说你要去经验。然后他说这个经验呢，这是最痛苦的。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感受？所以呢，孔子他这个东西真是很厉害的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，孔子是人是不是？人都有改进的方式是不是？孔子那么厉害，他能不能改变他自己的生命？我想神讲这个，就是神岂不是叫世上智慧变成愚拙吗？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：什么是神的智慧？21节，他又讲到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，那我就来解啊。那世人呢，凭自己的智慧，我刚刚用那个孔子的例子，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。什么是愚拙的道理？就是十字架道理，就是那个福音，拯救那些信的人。重点是在哪里啊？是信的人。这个信呢、啊，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呢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如果我能够信，我就能够有神的智慧。而且呢，不是从不信到信，而且每天我继续相信，我每天继续得到拯救。这就是神的智慧。我们不断每一天呢，我们都得到神的智慧。那谁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？就是犹太人跟这个希腊人。当时你在这个哥林多，如果你们去哥林多这个城市啊，是在希腊的话，对不对？经济繁荣，人个个厉害，也有犹太人，也有希腊人。犹太人呢，他不是用信的。那犹太人说：“我有这个律法， 然后呢，你要我信，那你要给我看，看什么？看神迹。所以他是凭眼见的犹太人。那希腊人呢？希腊人呢，确实他们求那个智慧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去过这个希腊去旅游的话啊，你就知道他们都是追求相信那个智慧，所以他们是追求智慧的。那我们就问，那信的人呢，追求什么？二十三节，我们就是信的人了哈，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为愚拙的。但在那蒙召的人，就是你我了，不管我们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或者是中国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什么是总为？就总是，是不是？总是的，就是说没有例外的。基督总为神力量、神的智慧，意思说，只要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可以有神的能力，就可以有神的智慧。因为当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，就有一个智慧了。我们不需要在世上去追求世上的智慧、世上的能力的。这个东西呢，追求这个东西呢，有个目的是什么？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能力，一定有个目的嘛，是不是？目的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的能力、被神的智慧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啊，这个是孔子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那灭亡的人的话，你就看到他是没有办法，孔子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。为什么？第二十五节，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了，因为过日子有选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追求人的智慧呢，还是追求神的智慧？我们是追求像人那么强壮呢，还是追求神的这种强壮？我们确实有个选择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很多时候也掉在追求人的智慧、追求人的这个强壮里面去。但是走的话，生活的问题又来了，就好像不够能力了，我们还是需要寻求这个能力啊。所以这我们真是需要思考这个问题。二十六节，弟兄姐妹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，就按着肉体是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好像是保罗瞧不起我们，是不是？这表面看起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几把刷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看是怎么样？是按着神，是按着肉体来看我们，按着肉体来看我们。他说：“你们有智慧的是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也不多。”然后呢，从神的角度，你们就是一般，一般般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是收手，那是不是个贬义的？你看二十七节，神却是不是有个连接词，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刚强的羞愧。啊，那这里就有两个拣选，是不是？我们继续看第二十八节，神也拣选，是不是？继续，所以二十七、二十八是连在一起的，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人。卑贱的人是怎么样？是被人厌恶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怎么样？瞧不起的，以致那无有的，你没有东西的穷光蛋，为要怎么样？是废掉那有的。神是拣选，我们自以为我们很了不起，神按着我们的肉体，他说你是一般而已啊， 所以你之所以有神的能力，有神的智慧，乃是因为你蒙召，我拣选了你。这里是讲到拣选了三遍，重复了三遍，你就看到我们蒙召啊，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。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配，乃是因为我们不配，他就把我们拣选出来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来修缠那些世上的人。那我看到这个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自己啊，我是被神，我是蒙召的，我是被拣选的。那我为什么想到我自己啊？因为我的有一个自我形象，自我形象是从我从小长大出来的。那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是什么？我6岁的时候就没有父亲，所以我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一个成年人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大我12岁，18岁她就出嫁去了，所以呢只有母子相依为命。那我是唯一的儿子，我6岁我就当家了，我是说心里面当家，不一定是在实际上面，我心里面我就当家了。所以我是没有童年的。那没有童年的那个现象是什么？我从来不看卡通影片，我从来不玩玩具的。所以所有的那些，我今天呢，我们有4个孙儿女啊，虽然是我的孙儿女，但是我对他好像没什么感情的，很可怕的。这就是我的童年。然后呢，我在香港长大啊，大家都知道，香港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有就是一层楼嘛啊，一层楼宇就有5个房间啊，那些人都赚钱了啊，5个房间呢，一家呢一个房间就住一家人，那一家有多少人？最少4个人，就住在一个房间里面。你知道香港弹丸之地对不对？是非常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。我跟那个时候我姐姐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四岁的时候，姐姐还 在家的时候，所以呢晚上睡觉怎么睡啊？就一个房间啊。晚上呢，所有人打完麻将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收工了，对不对？吵了半死，差不多12点1点了，然后开始安静的时候，我就拿了一个行军床，就铺在这个走廊上面。这是我的卧室。这我是没有怎么样隐私的。然后呢早上6点钟了，人开始起来了，是不是好吵啊？那我妈妈说啊，你回来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睡，继续睡。我的童年是这样子过的。那还不得对不对？然后呢你说我为什么今天呢那个喜欢烧菜，喜欢转在厨房里面？那从小我就养成这个样子的。因为那小的时候，妈妈为了经济，她就去上班去了，打工去了。那我就拿那个钥匙，我自己要去买菜啊。买菜的话，那就买完菜，就回来要做饭的时候，自己做饭了啊，还做给妈妈吃的。我那个时候差不多10岁，但是呢，有5家人啊，那别人那些阿姨说：“你小孩你不要碍手碍脚。”所以呢就我做饭是最后的那个啊。然后呢有时候呢真是肚子也饿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每天1天2顿最少，对不对？是这样过的，是被人瞧不起的，被人瞧不起的。你就看看我在这种童年长大的光景里面，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被人欺负的，我是一个世上卑贱的人，是被人厌恶的人，这就是我。但是我看到这里的话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人。那你想想看，我是有何等大的安慰，因为神拣选了我。 然后它有一个死，就是一个结果。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今天呢，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，我是没有办法自夸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原生家庭，我的自我形象，我今天能够活得这个样子，完完全全是出于神，因为他拣选了我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三十节，他说但转节转折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是本乎神。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就回到纷争那里啊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纷争。那其实纷争的最主要就是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，是不是？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那个智慧是什么？就是用自己的怎么样智慧？那我有我的智慧，我的逻辑，我永远都是对的。我的逻辑比你的逻辑好，我是比你聪明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你要听我的话，因为你听我的话，特别我对丁敏说，你听我的话呢是对你好的，可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可怕？这个就是智慧啊，以自我为中心的智慧是这样的智慧。那公义呢？因为你看到这个不公平嘛，是不是？世界你过日子是不公平的，为什么不公平？按照我的自我为中心是不公平的，那我不公平的话，我就要伸冤，我就把事情抓在自己手中，是找自己的自义，自以为义，是很可怕的。然后呢，圣洁呢？那我也自愿认为我自己是很正义的，但是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正义，这个叫做自义，是不是？那呢，是说没有错的。特别跟丁敏有时候吵架的时候，而且呢，我吵的时候我是理直气壮的，我可以面对我的良心，那我是对的嘛？这个是叫圣洁，所以我看我自己是圣洁的。那有时候偶尔看到自己不圣洁的话，哎，没关系，神的宝血，对不对？遮盖我的所有的一切的软弱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你们了啊。救赎呢？你遇到人生的问题了，人生的困难了，是不是？那神还没有救我，因为我希望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嘛。那神没有来救我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只能自救啊。那怎么自救呢？就把自己的事情就抓在自己手中，啊，就这样过日子。其实我们做基督徒，大部分的时候也是有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但是有个前设。昨天我们也讲到，这个前设是很可怕的。如果前设不对啊，这前设是什么？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不以基督为中心。这个前设的问题。那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。什么是本乎神？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是神招你的，神拣选你的，你是本乎神的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神要使他，这个他是谁啊？就是耶稣基督成为啊，这个是继续的进行式，就不断的使我们怎么样，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跟救赎。所以他就说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就当指着主夸口。那我有讲到，就是说得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几个字，是不是？三十节，但你们在得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活 活出耶稣基督的智慧、公义等等。我们今年的是讲到一举一动，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是不是？就强调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新生的样子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。现在活着呢，就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但是有时候，我是在我的肉身活着的时候，我是活在我的自我形象里面，是一个卑贱的人，是被人厌恶的人，那怎么办？因为不时的会出来的嘛，这个东西是不是？那神说我是圣洁的，我是新造的人，那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卑贱的人的话，谁对啊？当然是神对，因为我相信我是个新造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一时糊涂，因为我就有自卑的这个卑贱的形象，那我就承认神啊，你是对的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不是个卑贱的人。那我觉得怎么样？我就认罪。认罪是认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。那我就问大家了，想讲这个东西啊，是因为我的逻辑思维吗？是因为我的那个阿 Q 精神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你看到没有？强调是那个信。所有的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的问题呢，就不是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就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爱我的，为我舍己。啊，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。那就讲到这个纷争啊，我就讲一个很具体一个例子啊，是那个两个礼拜前的大概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去葡萄牙去度假。那为什么去葡萄牙？因为葡萄牙很多海鲜，那海鲜要非常新鲜啊，不是重点，不是你怎么去做，重点是那个海鲜新不新鲜。新鲜的意思是什么？一从海上出来，你马上下锅，那个就是新鲜。所以呢，我只是有一个度假呢，就是要到全世界去找新鲜的海鲜，那葡萄牙是其中一个啊。那大家可能听新闻也知道，前两个礼拜这个欧洲的那个热浪热潮热得不得了，热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在里斯本温度高达109度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了。我在这个什么阿里松的，我听看到这个新闻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加州在这里的话，没有经历过，我就经历过。不只是这样子，那个里斯本的这个城市呢，就像重庆一样的，这个山城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出门你就高高低低要爬上爬下，那我们这些老头啊，真是辛苦啊，在109度的下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去玩呢就在早上就去玩，然后呢吃完饭我们就回到旅馆的时候，就享受这个冷气，就不敢出来，因为会中暑，就会死掉的啊。所以是这样子。那当时呢，我们就找饭馆，我是对这个找吃饭是很专长的啊。因为我就用一个 Yelp， 对不对？那个当在中国的用大众点评，对不对？那是那个 Yelp 是很好的，他给你那个的赞啊，那个多少的那个人赞的话是非常好。我就找到一家，然后看看他，哇，那是非常好，非常满意。然后我们说我们去，还没开门，12点才开门。欧洲的那个通常呢，在这里的话11点开门，4点去没开门。那我就跟丁敏商量说， 那怎么办呢？老婆，还要等1个小时。然后他说，热死了，随便吃一点就好了。赶快回旅馆，我听见了啊。但是呢，我心里面呢，脑子里面有个图画，我就看到海鲜饭啊，它有大虾，对不对？它有干贝，它有 squid 鱿鱼，它有 octopus 墨鱼，哇，煮上来就很合中国人的味道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西班牙菜。我那个东西呢，就活在我的脑海里面了。那我说，老婆，我们既然能坐飞机花那么多钱来到这里，我就是希望吃这一顿菜，因为那个非常好的，而且呢，价钱也很公道，不贵的。啊，你要知道我的那个私意念呢，我的肉体情欲是何等的大，是不是？我说1个小时，那就随便称一称，那我们就等他开门，我们就进去吃吧。但是我在当时啊。我就能够转念，那怎么叫转念呢？我说老婆，我知道那是很热，我愿意放下我的私欲，我愿意放下我的主见，我们就随便找一家去吃。那这个在几年前呢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。为什么现在可能啊？乃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个新造的人，我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我就可以放下我的主见，就可以说不吃就不吃。但是你要知道呢，心里面想的那个东西都还是在的呗，所以那个挣扎不是说那个马上就没了，但是为了神的缘故，所以我要讲的这里的话，可以放下我自己的智慧能力或者是欲望，可以放下的。那重点是在哪里呢？问我们自己，我是谁？我是个新造的人。我在哪里想这个事情？我是在基督里面想这个事情，我就可以放下我的主见，不管我的主见多强。我就用这个小小的例子跟大家看得出来啊，这个纷争在神的眼中是不喜悦的，因为他们要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，特别是在教会基督的身子里面，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上。各个层面上，在我们的婚姻上面，在我们的亲子教育上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真是能够想到我是谁，我在哪里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靠着我们自己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来换位思想。不管我们多爱我们的亲人。因为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好难哦。但是主，你要我们想到，就是我们是被你蒙召的，我们是被你拣选的。要我们活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所有的香气来。感谢主，这是你对我们最大的福气，最大的祝福。求主真是也保守啊，南谷。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让他们同样，我们一同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好叫我们不得罪你。还是这样祷告，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。